公元624年2月的一个清晨，唐都长安的国学气氛显得庄严肃穆，一场隆重的试殿礼仪正在这里举行。试殿本是朝廷祭祀先圣孔子的大殿，但这次仪式却显得非同寻常。因为参加这次礼仪的不仅有当朝一代大儒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唐高祖还特意邀请了佛教界和道教界的代表人物，长安圣光寺沙门慧成和普光寺沙门道月、清溪观道士刘进喜和李仲清。期间，刘进喜、徐文远和慧成三位大师相继升座讲经，之后相互辩难，气氛极为热烈。起挫、斗争、融合，道教、儒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在唐代获得空前繁荣与发展。这是一个讲究排序的国度，从各种场合的排序可以看出不同人物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和势力在主人心中的主次轻重。从这次三教讲论的顺序，人们预见本土的道教将获得李唐王朝更多的支持，事实正是如此。虽然道教在佛教面前一直处于弱势，但它却成为唐朝的国教。
佛如何这个事情，为什么他把道要称为国教来呢？因为都是本土本乡而本色的文化，所以是把道教就用了一个这个国教，就以老子思想，还有一个具体些就很微观了，老子心里，生活下的住下，你看事实就是，李渊为了抬高门第，只能老子是住下。所以把道教称成国教。
起因可以追溯到隋末农民起义兴起之际，当时民间流传老子杜氏李氏当王的歌谣。李渊称帝后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作有应，意为李家主宰天下是上天的旨意。武德八年下诏排定三教先后，令老先赐孔，幕后世宗。一道诏令确定了道教的优先位置，在整个唐朝道教发展中起了极大的政策导向作用。这是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终南山北麓的楼观台。楼观台是道教圣地，道教创始人老子在此著下《道德经》，也是老子传道讲经的地方，素有天下第一福地的美誉。楼观台保存着许多珍贵的石碑，其中就有唐高祖李渊下诏欧阳询撰序并书写的《大唐宗圣观祭碑》。李世民继承其父的说法，更加明确宣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贞观11年，唐太宗下令诏书继续置道教于佛教之上，用政权手段进一步巩固了道教作为唐朝国教的位置。乾封元年正月，唐高宗在泰山举行了自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这次大典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就在大典之后，高宗命令全国各州置观寺各一所，这是历史上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公观网络。从泰山下来的唐高宗特意绕道赴老子故里亳州古阳县，并将其改名为真元县，他正式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立寺庙并派官员进行日常管理。从此以后，道教在唐代宗教中的位置更加特殊。唐玄宗同样尊崇道教，天宝13载2月，唐玄宗在长安亲自朝见太清宫，并追尊老子为大圣祖高尚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 对道教的尊崇和狂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玄宗时期，老子故里的太清宫也受到国家的重视，据说当时占地8072亩，周围40里，规模达到鼎盛，琼楼玉宇，金碧辉煌，可与皇家的殿堂相媲美。如今复建后的太清宫规模已经无法与盛唐时相比，但并不影响它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黄世珍道长是太清宫的现任住持，每年他都要接待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道中人，瞻仰历经1300年而留存下来的唐碑是最令人期待的。
很快就要看到这一块很难得一见的这个唐玄宗注解道德经的这一块石碑了，全世界唯一的一块。
在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几位皇帝都注释过道德经，但只有玄宗皇帝2次亲自注释并立碑，如今成为太清宫最珍贵的文物。纵观唐朝200多年的历史，多数皇帝基本按照道教优先这个既定方针大力扶植道教。与此同时，道教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道士本身开始从在家向出家转变。此前各具传统的道派如上清、灵宝、天师道等开始整合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各派的经书、戒律、符箓与不同等级的法位逐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发展无疑与大一统帝国重建的政治局面是紧密相关的。现出一大批高道，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唐初的孙思邈，一个是紧随其后的叶法善。很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达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2部医学巨著，《千金药方》和《千金易方》。2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他通晓养生术，在食疗、养生、养老、养性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另外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术数，兼通佛典。唐太宗曾召义经师，以其有道授以爵位，他却隐于山林，终身不仕。孙思邈长期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的先河。孙思邈把道教内修理论与医学、卫生学结合起来，为中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被后人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医神。
尤其是他在里面讲到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根本的品德，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啊，才能够当一个医生。就比如说他讲到一个医生的品德，就应该啊对病人的生命啊看到跟自己的生命一样啊，要不分贵贱。还讲了大医的习业，大医应该读些什么东西，应该学习什么东西，那是非常全面的，可以说是整个的中国文化啊。所以中国的中医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治疗啊，它是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的精神的一个综合性的运用啊。那我想孙思邈是可以最突出的一个代表。
跟孙思邈游于江湖、隐于山林不同，同样活过100岁的叶法善身居庙堂，经常出现在李唐王朝最高权力者身边。自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历时50年，叶法善始终得到皇帝尊崇。唐玄宗更加信任他，称他在自己夺取皇位的斗争中有明柱之力。于是叶法善常常被召入禁中尽礼问道。在民间传说中，叶法善的法术高深。有一年的正月15之夜，他带着唐玄宗从长安城里腾空而起，飞入云霄，领着唐玄宗去月宫游览，从而聆听到天上的音乐。玄宗本来通晓音律，便默记天乐曲谱回来予以创作，于是有了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霓裳羽衣曲》。如今在西安，我们还能看到这场根据历史记载而编排的大型歌舞，但当时的曲谱早已失传。唐王朝将道教居首，压制佛教，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满，为此双方就位次孰先孰后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佛道之争至高宗时达到白热化。显庆5年和隆寿3年，佛道之间均出现激烈争论。论战中，皇权往往扮演道教庇护者的角色。唐王朝对道教的扶持并非偏执于异端，对佛教也给予相当大的支持。李渊早年即信奉佛法，隋末李世民消灭王世充势力时，也曾借助少林寺武僧。江湖上此后少林13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李世民继位之后，开始反省战争的残酷，于是在各地战场上建造寺庙以安慰亡灵。唐太宗为求内心平衡，却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繁荣与发达。
佛教在唐代的时候，应该说它是汉传佛教成熟的时期。当时唐玄宗的时候，寺院定数就是这个5358所寺，这是经典里面确定的。这就说明佛教发展到唐代，它遍布全国。
唐朝一代高僧大德辈出，他们成为中国2000多年佛教辽阔长空中最闪亮的星辰。唐太宗时代对佛教最隆重推崇并深深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就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玄奘，洛阳偃师人，13岁出家。贞观3年，玄奘为求得佛教真理，决心西行求法。他从长安出发，赴西域，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从玉门关偷渡出境。舍流沙，越丛山，饱尝艰苦，生死辗转，到达天竺。玄奘赴天竺求法，孤征17年，独行5万里， 足迹遍及西域、印度100余国。一个中国人，最后俨然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当时著名的天竺国戒日王，特意在641年于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各教派的宗教辩论大会，召集天竺20多个王公和5000多名大小乘佛教学者及婆罗门教徒数万人辩法大会，整整开了18天。玄奘宣讲大乘佛教教义，与会高僧无人能驳倒他。众高僧深刻感悟到玄奘大师唯识思想的真谛。玄奘受到万人敬仰，被大乘僧人尊为大乘天，小乘僧人尊为解脱天，获得了巨大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贞观19年正月，46岁的玄奘回到长安。在宽广的朱雀街上，唐王朝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朱雀街至弘福寺数十里间，烧香散花者不断，道旁瞻仰者多达数十万之众。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祖舍利150颗、金坛佛像7躯和657部经典被隆重安置在弘福寺。2月，玄奘受到唐太宗隆重接见。贞观22年12月，长安皇家大慈恩寺落成，皇太子李治恭请玄奘任该寺首任住持。玄奘在这里专心译经，并创立了著名的唯识宗。大慈恩寺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举世闻名的佛教寺院。
他自己回到唐朝以后，又亲自翻译了74部，1700多卷。这个内容包括了佛典的经、律、论3大藏。所以唐太宗当时就给他这个译经写了个序，名字叫《大唐三藏圣教序》，也就标志着汉传佛教开始有了自己完整的佛经佛典系统。特别是他的翻译在佛经翻译史上是划时代的，观自在菩萨行深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第一句话内容多丰富，过去的汉文本里面见到过这种表达吗？什么叫行深波罗蜜多时啊？是吧，这里边的含义很深，准确精辟，又纯粹是汉文的表达。所以我们说玄奘他这个大翻译家呀，开辟了汉译佛经的一个新译时代。
唐高宗麟德元年2月5日夜半，一代高僧玄奘圆寂于玉华寺。高宗悲叹朕失国宝。举行玄奘的葬礼时，高宗还特意叫长安僧尼制作方盖送到墓地。4月14日，玄奘被安葬于白鹿原。据说当时都城长安周围500里内前来为他送行者达到100万余人。玄奘法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弘扬佛教，其爱国精神和巨大贡献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武则天即位后，佛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利用佛教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论证，武则天推倒此前道先佛后的排序，将佛教置于道教之前。因此佛教在武则天一朝得到很大发展， 开宗立派，争风竞秀，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南北禅宗的诞生和定型。这是闻名天下的少林寺，相传为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修禅的地方。据北宋《景德传灯录》等书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达摩大师从南朝梁国北来，面壁于此，历时九年，首创禅宗。达摩告诉信众，修行首要的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闭关，就是要心静的像墙壁那样坚定。达摩自称其禅学是教外别传，从释迦牟尼起，历代师徒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到他已经是第28代。
你没有修行，没有见地，没有感悟，不能解脱，这都不是佛教，这都不是佛教的根本。禅宗就找到了这一点，直接从修行入手。所以我们不管是参禅还是练武，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种修行，生活中离不开修行，修行中离不开生活，就是所谓的武术也是参武合一，参参习武，习武参参，这是少林寺的一个传统，一个核心所在。
达摩祖师到少林寺时，带来一件木棉袈裟，据说这件袈裟是禅宗法脉传承人的传法信物。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到了弘忍已经传承了5代。这是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东12公里的东山上的五祖寺，曾经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弘法道场，当时被称为东山寺。如今在寺庙的真身殿中供奉着弘忍大师的雕像，然而五祖寺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在这里，而是真身殿东侧的偏房。五祖在世时，这里是寺庙舂米的杂役房，正是在这个杂役房中发生的故事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龙朔元年，60岁的弘忍大师将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令众弟子各抒一计，表达自己的佛法悟境，从中选出禅宗的法脉传人。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很快在墙壁上写下一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在弘忍的所有门徒中最为优秀，也备受推崇，大家不敢再做记。但一直在寺庙里冲米做杂役的慧能却认为神秀记没有见性，于是也就做了一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因为慧能不识文字，他请人代写在墙壁上。如今五祖寺的墙壁上那2首偈子早已消失，后人把他俩的偈子悬挂在慧能舂米的房间，让世人来感受这两位禅宗大师的悟境。弘忍最终选择的是慧能，开始为慧能秘密传法。慧能大悟后，弘忍遂将木棉袈裟秘传给他，为了慧能的安全，并命他连夜启程返乡。神秀的师弟们眼见大师兄应得的木棉袈裟突然失去，认为是慧能骗走袈裟，便结伴追杀慧能。 慧能一直隐伏在以杀生为业的猎户中躲避追踪达5年之久。这是位于广东韶州的南华禅寺，是岭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寺院，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游客多达100万人。1000多年来，这里一直供奉着六祖慧能的真身。
这个是六祖的真身，就是养来他身强的身体，所以他究竟用功修行，就称为肉身。到今年刚好1300周年了。
公元667年正月，慧能结束了5年的隐遁生活，前辈印宗法师在广州法性寺亲自为其落发，随后又为他受具足戒。这一年，慧能30岁，从此开始了他的弘法之旅。今日的南华禅寺，就是他昔日弘法37年的道场。当年，慧能在这里登坛讲法，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悉心弘扬顿教，提倡不立文字，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他提倡一切行住坐卧动作里也可体会禅的境界。他以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禅宗教义的秘籍，形成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此时，神秀在北方传授剑教，剑教的修行方式注重循序渐进，被称为北宗。自此，禅宗形成南北两宗，南北两宗都自称禅的正宗。因慧能传得木棉袈裟，徒众又盛，南宗禅学的影响逐渐遍及全国。武则天曾2次下诏恭请慧能北上京都，均被慧能婉言谢绝。慧能禅师圆寂于唐玄宗先天元年，享年76岁。他生前的主要讲法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坛经》。
最成功的，
在佛教史上，只有释迦牟尼佛的言行记录被称作经，而一个宗派祖师言行录也被称作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慧能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慧能的思想智慧至今仍启示着世人。
大乘佛教的发展呢，是有把佛菩萨神格化的这个过程，但是到了慧能这儿，把它重新恢复了。佛菩萨不是神，是吧？佛菩萨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啊，你觉悟了，你就是佛；啊，你迷失了，你就是普通的众生。
同时，更重要的是修行方法的创新，适合了普罗草根的需要。哎，你踏踏实实的投入到你的生活里边，你就可以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所以，他这个顿教修行法，使得这个禅宗以后啊，大大的兴盛起来了。
盛世的到来，使唐朝社会出现了一种包容的心态。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社会对于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已经由此前的利用转变为促进融合。唐玄宗作为一位掌握帝国命运的统治者，他希望各种宗教共同发展。开元23年， 唐玄宗同时做了两件事，禹制《道德经》注，并预注了佛教的《金刚经》。还不止于此，早在开元十年六月二日，唐玄宗就将预注的《孝经》颁于天下。玄宗要求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勤加研习。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也表明他希望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珍藏在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碑，被誉为碑林第一迎客碑。它由唐玄宗亲自作序、注解、书写，由唐肃宗题写碑额。碑下有三层石台阶，被称为石台孝经。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开元二十三年八月初五，朝廷特意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讲论中，唐玄宗明确提出会三归一的主张。皇权的态度不断消弭儒、佛、道三者之间的对立，促成了三教的融洽相处，共同繁荣。期间，文人士大夫的努力功不可没。唐代诗人普遍怀有宗教情怀，李白崇道，却有“宴坐寂不动，大迁入毫发”这样参禅打坐的诗句。杜甫崇儒，也有“身许庄风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佛道兼修，晚年以香山居士自诩。唐代诗人中，王维被称为诗佛，他崇佛最甚，其诗作摇气难宗，禅意扑面。禅意画其开创者就是王维。王维既工诗又善画，苏东坡评价王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唐代佛教绘画盛极一时，其中以《无道子》名声最著。他所作壁画多达三百余间，其笔势恢宏磊落，雄峻飘逸，有无代当风之感。唐代书法和绘画领域是传播佛教艺术的主阵地。怀素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他好写草书，常酒后狂书，有狂僧之名，与唐代另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只有懂得佛教，才能了解体会唐代书画。
我也觉得为什么唐代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文学家、诗人，他们去欣赏佛教，其实在某个意义上面，就是说想要把自己胸中的污浊啊都给它扫掉啊，扫掉以后可以接纳更多的也就可以去欣赏更多的自然界的美景。
三教不断走向融合是事实，佛教一枝独秀也是事实。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走向衰落，社会矛盾加剧，在动乱中求生存的广大民众大量涌入佛门，于是问题再次出现。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家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五民犹困于佛。佛寺增多一个僧徒，显然就是朝廷损失一个男丁的赋役。果然，在武宗皇帝在位的六年里，一道接着一道的反佛诏令从宫中发出。会昌二年三月，武宗要求各寺院开始驱赶那些没有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度牒的僧人，并禁止寺院剃度沙弥。稍后就开始淘汰僧尼， 并没收一些寺院的财产。会昌四年，武宗下令禁止长安各寺院供奉佛牙，禁止信徒前往五台山、终南山等佛教圣地。会昌五年，灭佛进入高潮。当年七月，武宗下令将全国绝大多数寺院拆毁，僧尼还俗。经过这次灭佛法难，全国共毁佛寺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40000余所，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亩，共有超过260000僧尼还俗，150000寺院奴婢成为国家纳税人口。佛教势力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在佛教徒那里则被称之为会昌法难。
由唐初特别是武则天以来，崇佛造成的佛教膨胀，特别是他经济力量的膨胀，形成了皇权与教权的激烈矛盾，不可调和了，不解决不行了，国家穷了，佛教富了，佛教贵族富了，所以他就从他的会昌元年开始采取献佛，最后毁佛。
物极必反，历史上三武一宗共4次灭佛运动，起因惊人相似，事后的强烈反弹也类似。公元846年3月，武宗皇帝因追求长生不老，吃丹药中毒去世。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上台，立即宣布复兴佛法，一些被毁的寺院重新建立，许多被迫还俗的僧尼又重新获得出家修行的机会。到了一宗时期，他对佛教的崇奉登峰造极。公元873年，他不顾朝臣的规劝，派僧人前往法门寺迎请释迦牟尼佛执骨舍利入长安。这是唐朝皇帝中最后一次迎请佛骨舍利，也是最为隆重的一次。这是法门寺文物展厅里展出的一幅长卷，表现了大唐王朝迎请佛骨舍利的盛况。钟磬奏响，在宫中禁军的护送下，佛骨舍利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观者如潮，如醉如痴。一宗皇帝亲自来到安福门迎接，他拜伏于舍利之前，泪流满面说：“生得见舍利，死而无憾。”8个月后，舍利被送回法门寺，当时一宗已经驾崩，其子熙宗按照佛教密宗的仪轨，将佛之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法门寺塔下地宫，直到公元1981年宝塔倒塌，神秘地宫才重见天日。数千件大唐皇室供佛珍宝，簇拥着举世无双的佛执骨舍利横空出世。这一重大发现使国人振奋，世界震惊。法门寺地宫文物中，国宝级文物多达27组40件，其中10件文物堪称世界之最，包括等级最高、最为精美的佛祖真身舍利宝函，世间罕见的唐皇室供奉佛指舍利的121件金银器，首次发现的唐皇室专用秘色瓷系列。秘色瓷在中国已经失传了1000多年，它的制作方法是属于千古之谜。世界绝无仅有的秘制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其中最珍贵的文物 就是这件鎏金双拢四股十二环的锡杖。这枚锡杖全长1.96米，重2390克，用了2两黄金和58两银子制成，是佛教世界最高的法器锡杖，属于世界锡杖之王。面对法门寺琳琅满目的珍宝，仿佛走进一座荟萃大唐旷世奇珍的丰富宝库。在唐代，除儒教、佛教、道教获得长足发展，其他外来宗教如景教、摩尼教、仙教、伊斯兰教等，也在唐朝这个伟大的时代传入中国，各自找到了播种开花的丰壤沃土。在唐代，从宫廷到乡村，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到贫穷卑贱的村社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各种宗教的自由竞争、良性发展，使唐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局面。这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出与此前许多不同的特质，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后来的发展走向。宗教和谐是唐代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元884年，汴州驿馆上元驿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这场晚唐的宴会犹如秦汉之际的鸿门宴，揭开了五代时期朱温、李克用两大军事集团的军事争霸，而这场争霸也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公元908年，李克用在与朱温的征战中暴病而亡，临终前取出三支箭，为儿子李存勖指出一条成就霸业之路。公元913年，李存勖的军队攻陷幽州，完成了第一支箭的任务。公元922年，李存勖军队大战契丹，将其驱逐出境，完成第二支箭的使命。公元923年，李存勖又一举推翻了宿敌朱温建立的后梁，终于完成了父亲李克用交给的三支箭的任务。此时的李存勖志得圆满，一统中原，成就了自己的霸业之路。也许唯一遗憾的是，朱温已不在人世，李存勖无法亲手将朱温杀掉。然而，这位登上帝王的武士却开启了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人生。